国总统川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下周举行会谈，有外交观察人士认为贸易与朝鲜导弹项目或将是此次会谈的重点议题。
来自两党的国会议员正在发起新的努力，包括特别检察官罗特诺特不被普通解雇。
对于华盛顿国会的议员们，本周就有关脸书公司管理用户数据和隐秘事，该企业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提尖锐质询。议员们还建议通过新方式监管互联网公司。
4月14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在星期来访美国，与川普总统商讨有关川金会、美日贸易、BP 还有南中国海等议题。下面请美国政治记者黄奥义在白宫为我们介绍详细情况。要义。
这样，这个日本首相安倍在下个星期二，也就是4月17号，受海湖方圆啊华的这个大村各种店面，那今早上跟记者告诉大家，其实就在17号是总统访台，另外短短的时间，也就是一场中程度的商品，表彰的由第美国夫人南亚叶乃代啊这个团，那么就在过去几周前的书上举行一个双边，那么在上面和一方最多啊更名体，那么在这个朝鲜体还有中间给中间方面不再是主要之一，那才是10号的时候，那么今天这个中美增安倍晋三首相首次上两人之间有机会发于国家里面不止两人，那么在安倍晋三到海湖方面，那么呢除了美日贸易之外，我们提到了这个总统今天最高听证的会面将会是本人的动点。那么知道此前将很意外出访北京，那么昨天我们看到星期四由川普总统说感谢中国协助与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因此呢，现在这个简报上有记者呢询问了这个朝鲜武装官员说啊，希望大国在朝鲜演绎什么样的角色，以中国是否也在协助来反击会的事宜。为此，这个川普政府的证言是这样说的：说呢，在总统最大压力策略萌芽之初，就跟中国持续保持紧密接触。总统去参与签了间隔的备忘录，在川普总统接受了与金正恩会的邀请之后，中之间沟通。我想总统感谢中国努力。习近平主席的努力充分通知我们对朝鲜方面的中国的压力，而在确保在实际上头保持非常紧接触，尤其是在川普任内中的联合国理会决议，还有大约6个在前政府任内通过的草案，一直与中国紧密接触合作，确保双方都重视执行决议案的条文与精神。现在双方也都贯彻。那这今天早上的这个资深官员告诉我说，中国方面希望中国方面上交到一条问题上有什么安排。那么除此之外呢，另外提到这次安排现在首先在会议中有谈到中国在南中国海作为这个所谓的走航权的问题。那这个川普总统表示说呢，现在这个南中这些人设是边缘化，在此话之后呢，咱们是就成为了国际主教。川普总统接下来首先来谈南中海议题。那么同时呢，美国以及之间的有两人讨论，那么去年川普签订 TPP 后呢，那么这个情势维持了些，但是两岸通过 TPP 并来就说啊，白宫的国家利益主席库德罗及国贸代表莱特海德研究这事情。那么因此呢，在今天这个这些背景的报告中，那库德罗以及莱特海德这两位主管官员是否将会前往海双来跟南 TPP 会面的事情，那么此声明是表示说参会团的不敢透露。那我今天我听说在晚上的时候，我们说才说。日来跟并且再次有所思的跟你说，
所以关注一下是为了好的解决国题。
很多朋友们，比如说日常的工作，
川普宣布将对日本加战略和各界限制，东京则希望解除这些限制。
日本目前这个人呢吗？
如果希望日本回来，然后做起来美国谈双边行，从日本说他们对双边不感兴趣，这事儿。
这是因为日本刚刚与十个国家签署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川普能无法说服安倍同意与美国达成双边贸易协议，安倍则可能会说服川普重新考虑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川普本周下令川普是否应当加入 TPP。朝鲜的导弹计划是会谈的另一个重要议题。评论人士称，日本提醒川普就所有类型的导弹进行谈判，而不仅仅是能达到美国领土的洲际导弹。
The United States is interested in addressing the issue of
美国试图解决能够达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的问题，但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中程弹道导弹，其射程可达1300公里，能够打到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大部分地区。
一些日本分析人士认为，金正恩上个月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会晤表明，平壤对即将与华盛顿进行的会谈感到紧张。
Eventually, they will conclude that all the diplomatic efforts are.
他们最终可能会得出结论说，所有的外交努力都已经耗尽。那时，美国人可能对朝鲜采取或者考虑采取更严厉、更实际的措施。这是朝鲜人最担心的。
Harsher, more physical measures against North Koreans. That's what the North Koreans are most concerned about.
日本观察人士认为，即使川普和金正恩会谈，朝鲜也表示将拆除其核项目。朝鲜真正的无核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I am sure Mr. Trump must have been informed.
川普现在必须被告知，相信无核化这个词有很多含义。朝鲜无核化意味着拆除朝鲜导弹，但根据朝鲜与中国达成的共识，朝鲜半岛无核化意味着它基本上是希望把美国踢出朝鲜半岛。
很多评论人士说，安倍下周会见川普时肯定会提出朝鲜过去绑架日本公民的问题。对于东京来说，这个问题与朝核问题一样重要。美国之音记者长野东京报道。
是的，那么我们知道呢，这次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是在海湖庄园跟川普总统会面。那么在今天早上，我们看到那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就询问了日本的专家说，为什么安倍晋三总是到海湖庄园，而不是到白宫来谈这么重要的议题，包括像川金会，包括美日贸易。那么对此的专家则是说呢，如果你打高尔夫的话呢，你有18个洞，你就有18洞的这个交谈跟协商的机会。不过呢，在今天早上这个星期五早上的被简报会上，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被问到说，川普总统是否跟安倍晋三在海湖庄园会去打高尔夫，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呢，打高尔夫球的这个行程呢，并没有安排在正式的行程上面，所以到时候到底是不是安倍会利用他的高尔夫外交来说服川普总统在美日贸易上有多所让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乔杉，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毅从白宫发来的连线报道。
中国单月对外进出口贸易罕见地出现了赤字，但与美国的贸易顺差额依然庞大。中国海关总署4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中国对外出口总额同比下降了2.7%，达到了1741亿美元；进口则增长了14.4%，达到了1791亿美元。三月份总体进出口贸易逆差达50亿美元。而同时，中国仍然保持着对美国的大额的贸易顺差。三月份的顺差达到了154亿美元。华尔街日报4月13日报道，美国财政部正在拟定相关的计划，预计最早在6月初提出对中国收购美国的敏感技术投资实施限制。报道援引美国知情官员的消息说，阻止中国对国科技投资是川普政当局正在计划的加大对中国贸易压力的途径。另外，美国可能最早下个星期公布对进口中国的1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的产品条。最近还有报道说，政当局可能依据1977年制定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利法，宣布授权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包括向外国实体上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等交易进行审核，审核的范围甚至包括根据现行规定不需要技术上监管的交易。中国国家主席近代王传部中国将会消除一些贸易壁垒，央行也对金融改革而不错，由此国对中资来找资金，以及中国的人很多科技的需求下，外界出现像任何要求永远对同发批评前景，我相信这个行为后来将会比较好。当然，随着习近平在高论坛上承诺会进一步的扩大开放，那么川普总统对此表示感谢。这一系列的这个言辞上互动啊，是否意味着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战的可能性在逐渐的缩小？
首先这个中方表示说的是这个习近平主席说的这番话，还有这个央行行长做出这些什么12大举措这方面表述呢，跟这个美中之间的纠纷现在现状是没有关系，就是说他按自己的计划在往前推动。这之前呢，我们也知道，像在今年年初开博鳌论坛的时候，习近平没有去，但是留过去了。在当时也提出来说的是，中国可能会在一些这个一些方面做一些让想不到、让这国外意想不到的这样一个开放的举措。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提出的这12项这个利好消息吧，市场反应还是比较积极的。这些东西都是以前提过的啊。那么就是说，包括这个开放金融市场，这个银行里边的这个占的股啊，什么这边这个情况，以前都提了。这一次呢，就把它集中的，而且还给了一个时间表出来，就是说的是有几个是在今年上半年要执行，还有几个是在年底之前要实施的。那么就看这接下来这个实施的这个情况。美方一直以来就是对于中国的这个承诺，后来都有这种疲乏感，就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叫多疲乏，重疲乏这样的感觉。所以重这个行动，就是接下来会怎么样？但是这本身呢，说下半年呢，或者年底都影响，对这个现在当前这样一个状况说，可能还起不到什么太大作用。什么东西就是退了一个，是对习近平主席做出一些感谢。那我们看到这个刚新闻就说，接下来这次查除了这个这个关税方面什么互动以外，那么他投资方面。这个没有举
措。美国，我们在新闻中的口径比较有利于现在投资来在贸易的同时，而且并且贸易顺差是一起扩大的，所以新闻有没有能为政府加快？但是政府没办法。
听到这个总统对贸易这个差，就是双方的贸易不平衡这样一个情况来看，过往的这个他比较关注这方面情况，我们现在不太好确定他接下来会做什么样的反应。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经济学家谈到说这个贸易逆差贸易平衡，我们看他中国第一季度出现贸易逆差，对不对？但是只对美国出现贸易顺差什么样的情况，大家会去看到这个背后具体什么样抗体的这样一个状况强人。还有提到就说过这个货币政策问题。货币政策接下来会不会变成一个这个拿出来说事的这个话题？说这个4月底的时候可能要这个财政部要公布这个半年期的 就是贸易伙伴国的货币政策的报告，也就是说会不会中国再贴上这个货币操纵的这样一个，因为按目前情况下来看，大家都不认为中国在货币上面有什么样子的就是这样一个做法，但是呢会不会因为现在这样一个纠纷到一定程度把这东西拿出来，也有可能很难讲。
就是美国方面为外部采取这样举措，也是放在出的一点。上前段时间就是刚指示的这个官员也重新要提议，跟外界也是美间的这个贸易关系有关的看法。
那是这个人是第一个整个提动这个川普总统从以后第三天所认识到美国可以转美国干事，这是嘛？就是几年到这个中国企业，就是当然没国会和那么多人就是没用。这样一个情况下是这样一期吧，那这个政治人物国会也是没有持续，这就是了川普啥，因为他以前一批的对于美国的评价说是不太好怎么样，不知道当时这样形势大家中国的这个是传媒现在呢都看到这个非常孟府相应的压力，就是这几天我看这个新兴的国会是平时把听证会变成那么听证会针对这个官员能不能起到作用，国内还有这种很多人在从不来是大分一国关税的办法，然后关税呢其实我给你加关税他们对方这个对你听不能想打来打去两张会不会要这个随着这个全方面贸易这还不见得，但是至少这个关税打起来也麻烦。那你刚才我们中文也谈到下个星期要把这个10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货品的这个名单要公布出来，不知道中方会做什么样的反应？因为中国拿不出来那么多的货品的关税，因为中国总共在2017年的时候对在买的美国货是多少来1300亿美元，那么前面已经甩出来500亿了，那这1000亿是不够的，那可以通过别的方式，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情况怎么样，所以川普政府现在还没完全放弃这种关税的手段，
但是至少重返 TPP 有可能是另外一个
是这是对，我刚才也说到一边去，这个外界对这个事情的这样一个反应有这么一个谈法，就是说的是现在可能就川普本人呢觉得还是合纵连横跟这个伙伴国一起来通过多边的这样一个方式对中国施加压力，比这个一对一硬碰硬的这个方式可能效果会好一些，那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这个事情呢会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川总统强调说是这要按美国的 term 这个条件来谈，所以能谈什么程度，这个日本人是最欢迎一个这个美国回来，一直期盼美国回来，但是日本方面提出说的是美国提出来条件可能不是那么容易那个被接受的，那么接下来会有一些谈判，会一些让步呀，怎么样能进展到什么情况，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谢谢先请您做个演播室。
谢。
来自两党的国会议员正在发起新的努力保护特别国特被川普国务代表查斯的2016年美国选举，新加联邦局针对川普私人律师麦克进行突击搜查后，总统愤愤不平的说查可耻和不公，这让人们越来越对穆勒的去留倍感不满。美国记者马龙发自身份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宣示他的税改法案给人们带来的好处，但是涉俄调查的阴影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其次，川普在推特上抨击《纽约时报》的报道，这篇报道说他去年考虑罢免特别检察官穆勒。本星期早些时候，联调局搜查了川普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的住处和办公室，川普随后对穆勒的调查表达了不满。
这是个耻辱，坦率地讲，真是耻辱，真的是对我们国家攻击，对我们所有人所表示无攻击。
据报道，调查人员正调查科恩在改名声称当年与川普一外妻女子支付封口费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其中一名女子是丁影晶风暴与奈斯，另一是花花公子模特凯伦艾杜格尔。白宫发言人萨克比斯说，调查法律话题正在关注。
现任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他对特别检察官和调查走向深感关注。
艾尔的乔纳森雷迈尔说，搜查科恩的行动让川普大为震怒，
这可能是总统上任以来最愤怒的事，以及前女士麦克科恩在纽约住和办公室的搜查真是不得了。
克里斯科斯等川普圈内人总统谨慎事，
总统对此真的很生气，我也表达出了一点，可你能开除特别检察官就是不能。
为民主党和党人推动立法行以保护勒，这议员保持民主党领袖查舒默。
国会必须明显一同法案，确保总统罢免特别检察官穆勒和司法部部长罗斯任何都不会成功。
专家克里斯罢免穆勒不一定要涉俄调查，
到了这一步，按推算他听来了，而且被人认为这种会去揭穆勒是不会让他听，
关键是有海是从穆勒很严重的
会让日本人会气我们。毫无疑问，这将导致自己的出口。我认为会非常强硬。
此刻，白宫还在面对现场风波。前方调查专家科米即将出版书，他在前五月救了科米，只是举动导致司法部任命穆勒特别机关。美国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外交顾问布尔周四在华盛顿分别会晤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韩国青瓦台国家保市市长。一些科研人说，他们受够了政治官员对科学的无视，在这周六再次走上华盛顿以及世界各城市的街头，举行科学大游行。脸书用户信息泄露事件带给我们哪些警示？在互联网加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面临哪些挑战？在这个问题上，中美之间又有何异同？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为您解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 iPhone 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cyphon.com， 你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用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风，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于下周举行会谈。有外交观察人士认为，贸易与朝鲜导弹项目或将此次会谈的重点议题。川普政府据报正在计划加大对中国贸易的压力，有消息称阻止中国对美国科技投资以及加征关税或将是两个主要途径。来自两党的国会议员正在发起新的努力，保护特别长官罗伯特·穆勒不被川普总统解雇。
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的新书部分内容在昨晚被透露出来，书中称川普总统不道德，不受真相约束。今天川普总统特上予以回击，具体情况请美媒体查拉给我介绍。
你好，小姐，关于这位宋教授的忠诚、谎言与领导力，这么说呢，其在下周四月七日，出版其实阶段已经登上一些电子促销网站。这份报道科米与川普总统接触一系列，一系列的情况知道一系列。昨天晚上出现他的新书中，又是不道德、不真相约束，科米用一个表达的川普总统的一个代际值，加上两个人时间就是一个重点，表示的长，他连一时间成为主角之一，他也是科米说的。那么今天下午的简报会上，白宫新闻发言人索西也称了这是科米制造的工具头，并且吴科米是总统最朋友之一，同样来到科米团里。
我想认识的是这名老弟小夫人，我还是没确定我跟春夏会议的时间不少，是你在你在你接受新闻还有第一件有关俄罗斯二元律师领悟问题。
简单的问题是俄罗斯对象又进入了另一个产生了做我觉得并上来做我
那位男就在这个时候，就是非常非常公众，内部审查员在六零八天没有回去讲什么，而且这是白宫的揭露呢。特朗普也许最是不是复制，我看他们还是任何相关的部门罗斯说自下令指定也引导的。
记者发了报道。川普政府白宫安全顾问顿周四华盛顿分别会晤了日本国家安全局长谷内正太郎和韩国财国家安保市长郑龙。华盛顿周一接着新出次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会面，双方三国家通过称继续密切合作，会晤主要迎接七日举行的朝鲜半岛野生会谈与正式举行的朝鲜论坛。日本还要求美国在美朝峰会上解决朝鲜问题，副总统在会后向被邀到的朝鲜峰会做准备。
日本的人行方斯真格月十一呼吁美国国会加快任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和通过西藏旅行对等法等重要事项。斯真格四月六日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四月十日抵达首都华盛顿。跟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董事会主席理查德基尔于四月十二日在华盛顿拜会了众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众议员吉姆·麦格文、众议院外委会名誉主席罗森·雷提等重量级的议员。斯真格感谢美国国会议员对西藏事业的支持，特别感谢国会批准$3,000,000的西藏项目拨款。
同时在上个美国政府保守智库传统基金星期五研讨会探过亟待解决宗教迫害差距的问题，出现到中国维吾尔郑海涛的妻子李健再次呼吁世人关注他遭到关押的丈夫。郑海涛被当局判刑19年，目前正在新疆服刑。中国宗教自由监察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呼吁美国川普政府同中国的良心犯家属公开会面，他建议废止人员对话机制。他说这对话机制已证实是无效的，为中国当局利用成为其宣传手段之一。一些科研人员说，他们受够了政治官员对科学的无视，将在这周六再次走上华盛顿以及世界各个城市的街头举行科学大游行。
过去这一年，在川普政府的管理之下，科学政策经历了一番跌宕起伏。一起来看国际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克里斯扎尔巴今年2月从美国环保署退休，在环保署工作了38年的他表示，川普政府与他服务的以往的任何一届政府都不同。
我认为在整个政府里，我们已经看到了科学真的处在边缘地位。
扎尔巴曾主管环保署的科学顾问委员会，署长斯科特·普鲁伊特更改了这些委员会的管理规定，他禁止那些接受环保署资助的科学家加入委员会。
但是如果你获得了来自业界的拨款，我们会考虑你。这种情况的后果就是现在没有人相信那些委员会是独立的。
川普政府取消了那些所谓扼杀就业机会的有关气候变化、水污染和杀虫剂等领域的监管法规。扎尔巴说，业界有发言权，但是科学家却没有。
当然，我认为很显然，人类健康和环境将受到伤害。
这是扎尔巴决定参加周六科学大游行的原因之一。一年前，科学家们就是因为担心科学会边缘化才上街游行的。
已经存在一种倡导科学的真正的浪潮，我认为第一次科学大游行将它带到了大众面前，让人们看到所有这些人已经准备好了为一些至关重要的事情组织动员起来。
他说，自从第一次游行以来，科学家们一直保持着积极性。美国地球物理学会的执行主任克里斯·麦克安提说，加入他们组织的科研人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响应他们的呼吁。
我们看到的是科学家们主动来找我们，希望更多地参与到政策讨论中来。
麦克安提说，他们取得一些胜利，科学机构在最近的联邦预算中获得了更多资金。
从上次拨款数额增加到今天，就是过去了很长时间了。
从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到宽松水污染规定，这政策让科学家愤怒。但是伯格说，他们挺身而出是为了支持科学与党派有关。
他之所以成为党派话题，只是因为我们允许党派话题。我想努力排除他党派色彩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个重要作用。
科学大游行的参与者这个周末准备在华盛顿和世界各地200多城市举行集会。韦恩伯格说，科学事实并不在乎你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华盛顿报道。
本周，脸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连续2天在国会参加了多场听证会，就脸书用户数据遭到泄露一事接受了参众两院议员们的激烈质询。脸书用户信息泄露事件带给我们哪些警示？在互联网加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面临着哪些挑战？在这个问题上，中美之间又有何异同？今天我们邀请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的研究员、资深媒体人李佳佳来和我们分享她的观点。佳佳，你好。
你好，平章。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用户数据泄露事件是让脸书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这个压力不仅仅是来自于民间，来自舆论，现在也是同样延烧到了国会哈。那么，为什么这一次的用户数据泄露事件会在美国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应呢？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 Facebook 之前一直宣称自己只是一个平台，而不是媒体，所以它对于在这个平台上所承载的内容不应该负责任。但是我们发现这一次有这么严重的程度，对于极大数量的用户的隐私和数据的侵犯，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无论是普通用户还是国会的立法者，都开始拷问这一点。那作为社交媒体巨头，很显然大家现在有一个共识，就是 Facebook 或者 Google 或者其他任何的互联网巨头都不能够只是享受权利和利润而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是这次的事件啊，提醒人们去关注了一个问题，就是原来像脸书这样的互联网公司搜集和存储了如此大量的个人信息，这些信息当中有很多都是极为隐私的。有人甚至就开玩笑说，脸书所掌握的有关于我的信息，不仅仅是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甚至有些是连我自己都不想知道的。所以你怎么看待这种互联网公司搜集和存储海量个人信息的行为呢？
我觉得应该说，这些互联网巨头拥有这些数据本身是技术发展和进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但是如果他们不尽到应该尽到的社会责任，不进行相应的必要的隐私保护的话，这确实是一件令人细思恐极的事儿。比如说你提到的 Facebook 会了解我们平时发表的这些对于公共事务的看法和我们的政治立场， Google 可能会知道我们曾经搜索过的全部的内容和细节， Uber 会知道我们在什么时间去了哪里， Apple 会清楚我们的每一张照片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拍的。那这些信息会不会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加以不当的利用，或者甚至是恶意的利用呢？我觉得答案是必然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不久前我的一个朋友就告诉我，他发现在他的 Facebook 的用户设定广告、你的信息、你的分类、美国政治这个子栏目下面，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在美国政治这个领域中的观点的分类。 其中是分为五个档次的，是 very liberal 非常自由派 ，liberal 自由派 ，moderate 温和 ，conservative 保守和 very conservative 非常保守。所以很显然 ，Facebook 会利用你在它的平台上所分享的内容和你过去发表的言论，来自动的判断和分类你的政治倾向，然后非常有针对性的对你投放广告。所以这样的事情，我相信每天、每时、每秒都在发生。
是佳佳，正如你所说的，正是由于像脸书这样的互联网公司掌握有这样大的这个人信息，所以也赋予了他们很多的权利。那么如何来看待他们所掌握的权利，就取决于他们如何使用这些数据哈。其实刚刚你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很多的互联网公司也在扮演着这个媒体的角色，虽然他们一开始不愿意承认他们是媒体，但比如说像脸书啊、谷歌啊、YouTube 都可以被称为是一种媒体平台。那么这些公司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也会利用他们所掌握的这个个人信息来判断你的个人喜好，以此来决定推送哪些内容给你，哪些新闻啊，哪些视频呢、啊？所以这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我们现在生活在某种回声式效应当中呢？
对，我觉得必然是这样的。你知道现在很多美国的传统媒体的从业者，就是以前的记者和编辑，他们会用一种酸酸的心态，或者是一种非常批评的心态，把 Facebook 和 Google 称为处于一种 duopoly 这样双垄断的状态。尽管传统的新闻媒体在现在依然是事实层面的内容提供者，但是真正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能够决定哪些信息是否能够怎样能够和用户接触的，事实上已经是这些互联网巨头了，包括 Facebook、 Google 还有 YouTube 等等。那就像刚才所说的，其实你眼前看到的都是这些互联网公司利用它的算法投其所好推送给你的，那这必然会强化所谓的回声式效应，或者叫同温层效应也好，我们会对自己原本就已经持有的立场进一步不断的加固。我相信这个负面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人会变得越来越固执，甚至是自恋，会认为自己非常正确，真理在手，而无法听进去相反的不同的观点。那毫无疑问，我觉得这对于弥合社会的撕裂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其实互联网公司所搜集和存储的这些用户个人信息，除了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样会被互联网公司自身使用之外啊，还会被一些专业的数据公司提取。那我们看到这一次其实 Facebook 所面临的这个剑桥分析就是一个案例哈。那么同时呢，这些数据公司会将这些用户数据卖给一些品牌商或者是广告公司，用来分析每个人的喜好啊、消费倾向啊、消费能力啊等等，从而能够更加精准的定向投放广告。刚才你也提到了，所以我们其实已经非常熟悉这样的一个运作的方式了。但是目前发现的是，这些数据公司也会将这些数据卖给一些政治分析公司或者是政治团体，用来更有针对性的来进行政治宣传。您觉得这两者之间有差别吗？
我觉得差别是非常大的。如果说利用这个用户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商业广告的投放，还只是对于你的消费习惯和行为的改变，那政治宣传事实上它是一种对于民主制度的破坏和冲击。我们可以把这个模型假想到一个最简单的情况，假如说一个家庭要出外旅行，然后大家商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获取信息和讨论，最后投票。那比如说有两个目的地是韩国和日本，那如果在这一个小时里面前50分钟家庭成员都在收看韩国的风光美食文化的宣传片，然后最后10分钟看的是日本侵华的血泪控诉，那么一个小时之后这个投票结果恐怕就可想而知了。我们知道民主或者说民选应该是在选民能够充分获得充分自由流动的不受污染的信息的情况下，做出独立判断的情况下进行的。那 Facebook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被爆出的，无论是剑桥分析公司他们所进行的数据利用最后进行政治宣传，还是俄罗斯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所进行的比如说假账号还有假新闻的污染，我觉得事实上都是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政治宣传的危害毫无疑问是比商业层面要严重的多的。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这一次 Facebook 的数据被剑桥分析用来可能是助选了川普的竞选，会让大家感到这么愤怒的原因哈。那么在保护用户个人信息的问题上，你觉得企业和政府分别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这个确实就是该怎么样去解决亡羊补牢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关键，但是也必须非常小心的。政府层面，我觉得立法机构应该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出台，但是要进行非常审慎的调研，倾听各种各样的民意和专家的意见，然后更好的防范和监管这样情况的发生。但是监管和对于言论自由的保护这个边界，恐怕需要小心的判断。而企业呢，是必须要恪守一些准则，比如说任何时候都不可以为了盈利分享甚至出售用户的数据，否则一定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甚至可能赔得倾家荡产。
说到保护个人信息啊，我们也还记得不久之前百度的 CEO 李彦宏说过一句话，说中国人愿意用隐私来换便利。佳佳，我知道你在美国和中国都工作和生活过，所以你觉得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保护个人隐私这个问题上，是不是真的存在观念上的差异呢？
李彦宏的这个话当然是非常荒谬，所以马上就引起了骂声一片。我个人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任何国家的人没有区别，只要你关心个体的自由和尊严，你怎么可能不在乎隐私？你怎么可能说我无论做什么说什么你都可以，别人都可以随便看？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关键大概在于中国人有的选择吗？就所谓的自愿恐怕只是被自愿罢了。我们知道过去几年中国发生了数量众多的电信诈骗事件，有大学生的学费被骗光然后自杀这样的悲剧发生，这其实就是我们的个人隐私个人信息被很快的泄露甚至买卖造成的。这个大学生可能刚买了一个手机号，然后他个人的信息就已经被卖出去了，然后这个骗子有针对性的打给他，他就深信不疑。那在中国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个体公民在政府面前在国家机器面前事实上就是透明的，你的一切的信息大到个人财产婚丧嫁娶，小到网购开房聊天记录，事实上国家都一览无余。那我相信所谓的自愿事实上确实可能有数量众多的人觉得，哦，我没有办法改变，那我就自我审查吧，我说话注意一点，我行为注意一点，以免陷入麻烦。但这其实是一种无奈，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希望或者不配拥有隐私的能够得到充分尊重的这样体面的生活。
其实不仅仅是像百度这样的中国公司在保护用户隐私的问题上可能做得不够到位，一些美国的公司比如说脸书哈，也被批评说在面对中国市场和面对美国的市场的时候是存在双重标准，你的观察是怎样的？
对，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很明显，因为我们知道扎克伯格过去几年一直在非常的努力的尝试希望进入中国市场，比如说他学习中国国家主席的讲话和著作，他学中文讲中文，他甚至雇佣这个审查人员来进行内容审查，他主动的表态承诺愿意遵守中国的所谓特殊的规则，然后在2009年 Facebook、2014年 Instagram 和去年 WhatsApp 这三个他公司最重要的社交产品相继在中国市场上被封禁之后，他都不发一言，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然而就在2016年，当时巴西曾经短暂的屏蔽 WhatsApp， 当时扎克伯格的反应非常激烈，他发帖子说这种屏蔽信息的行为非常的 scary， 让人恐惧，号召巴西利亚的人民去抗议。所以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商人逐利本身或许无可厚非，但是就像蜘蛛侠说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像扎克伯格这样的社交网络巨头，他的这种双重标准显然让人对于他对于信息自由这件事情本身究竟是否支持，在利益面前究竟可以退让到什么程度，是要打个问号的。这样
是，所以就回到你一开始所说的那句话，就是权利和责任应该是相匹配的哈。好的，谢谢李佳佳女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春天除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盛开的樱花享誉盛名之外，与华盛顿毗邻的马里兰州有一个拥有1000多棵樱花树的安静社区，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赏。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首都华盛顿春天盛开的樱花享有盛名，而毗邻的马里兰州一个有1000多棵樱花树的安静社区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在马里兰一个叫肯伍德的住宅区，街道两旁种满了吉野樱花树，总共有1200多棵。住在这个平时安静小区的居民很高兴人们分享他们引以为傲的樱花。
看到人们的反应，让他们欣赏到大自然的绝佳美景，人们都是难以忘怀的。
肯伍德小区在上世纪20年代种下了第一批樱花树，为的是美化社区，吸引潜在业主。此后50-60年代又种植了更多的樱花树。
春天樱花盛开的季节就成了社区真正的庆典，居民都走出家门，在外遛狗，露天烧烤。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可能是来这里赏景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了。
有的一家老少来观赏樱花，有人自拍，也有人在这儿休闲。这个男孩曾经向游人销售一些自家烘焙的饼干，赚一点零用钱。有些人年年来到这里赏花，樱花的花期一般仅有1周多一点。
这是大华府的璀璨明珠，我把这里当作附近最美的赏花景点之一。
前来观赏的游客来自世界各地，有人第一次看到樱花盛开，不少人来自亚洲。
真好，太美了，就像花的海洋。
非常美，特别是绿草和樱花有相互映衬的效果。
Sort of enhance each other.
Beautiful with quite a peaceful.
既美丽又平和，比较安静，不拥挤。
小区的樱花年年盛开，这要感谢肯伍德的业主们善待自己门前的樱花树。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马里兰报道。
英国曼彻斯特体育场自杀式袭击事件的一名12岁的幸存者收到了英国王室的请帖，邀请他参加英国王子哈里和美国演员梅根·马克尔即将在温莎城堡举行的婚礼。
英国王室的婚礼请柬已经全部印好并发送，受到特别邀请的嘉宾中有一位12岁的女孩，她是去年曼彻斯特恐怖袭击的幸存者之一。
I was speechless.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不知道说什么好。
阿米莉亚起初以为这是个玩笑。
我想是不是有人跟我捣乱呢？细看请帖之后才相信这是真的。
他的母亲丽萨牛顿其实几个月前就开始策划了。
几个月前，我和妹妹就提名阿米莉亚出席王室婚礼。周四晚上我们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令人难以置信，然后我让艾米莉亚接听电话，直到那时她才知道。
兴奋开始于去年11月，当时哈里王子和美国电视明星梅根·马克尔宣布订婚，并在哈里的官邸肯辛顿宫的低地花园向媒体亮相，展示订婚戒指。另一方面，阿米莉亚的母亲说，曼彻斯特恐怖袭击发生后，她的女儿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难过。
他经历了很多，显然这是困难的两年。
英国去年5月曾向在曼彻斯特体育场音乐会期间遇害的22人和幸存者表示敬意。那场音乐会的表演者是美国歌手阿里亚娜·格兰德。但是现在差不多1年之后，阿美莉亚有一些令人兴奋的事情值得期待。她下个月将有幸出席在温莎城堡举办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王子婚礼。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刚刚聊过了马里兰州的樱花，那么华盛顿特区今年的重头戏，一年一度的樱花节有什么样的看点？樱花节又有怎样的历史？我们现在就请记者鲍荣为我们介绍。鲍荣。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呢就是潮汐湖畔，这里是最著名的赏樱景点之一。今年的樱花季节由于气温的关系呢是姗姗来迟，不过今天气温回升，也吸引来了络绎不绝的游人前来观赏樱花的盛况。华盛顿的樱花节历史悠久，1912年日本东京市长尾崎行雄访问美国时赠送了6000株樱花，代表美日友好。之后3000株栽在纽约，3000株栽在华盛顿特区。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海伦塔夫托和日本大使夫人在潮汐湖畔亲手栽下了2棵樱花， 此后由民间团体发起，于1935年举办了首届华盛顿樱花节。从这以后，每年的3月下旬至4月下旬，华盛顿都举办国家樱花节，已经成为华盛顿特区的重要旅游项目。近5年来，樱花节每年都为华盛顿特区带来近150万的游客。除了传统的赏樱活动，游客们还可以参加樱花风筝节、日本文化服饰展览、樱花主题的宴会和酒吧，以及焰火表演等等。而最盛大的当属樱花节大游行，在这一天通常会有数万人盛装打扮去参加盛会。大游行上的表演队伍来自美国各地，比如学生啦啦队、警察飞车、海陆空三军乐队的表演都会在活动上见到。樱花节的官方组织预计，随着气温的逐渐回升呢，樱花季节可能会在下周是正式的结束，因此呢，建议是有兴趣的这些游客们呢，是尽量把握最后的机会。主持人，
好的，感谢鲍荣放来的报道。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轻松一下，看看本周在社交媒体上有哪些最热门的内容。
这只懒洋洋的小黑熊似乎并不愿意离开这个树洞，它在这里睡过了一整个冬天。这只黑熊自从3月23日露出脑袋之后，冰川国家公园的摄像头就一直在关注它的一举一动。它时而伸个懒腰，时而懒洋洋地打个滚。蒙大拿州这个冬季降雪特别多，这让黑熊比往年醒来的要晚一些。日本工程师南云正章耗费6年时间开发出了这个巨型机器人 Mononofu， 日语的意思是武士。机器人高8.5米，重7吨，创作灵感来自于日本动漫《机动战士高达》。机器人有一个可容纳1人的驾驶舱，驾驶员可以在这个距离地面6米的舱内控制机器人的行动。机器人的手臂上有一个炫酷的气枪，能以每小时86英里的速度发射海绵球。它还可以移动手指，扭动它的上半身。但是目前的一个问题在于，由于过于庞大，机器人无法轻易地被运出仓库。英国萨里郡不久前刚举行了第11届背妻子大赛，背妻子的方式多种多样，不过参赛选手们基本都选择将同伴倒挂着扛在肩头。选手们要跑过一段山地缓坡，跳过稻草堆，还要经过让人猝不及防的泼水区。一对英国本土选手最终艰难取胜，但他们在冲过终点的一刻重重地摔在了草地上。这对选手将参加今年晚些时候在芬兰举行的背妻子世界锦标赛。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